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寻找生命的真光，
神的叮咛我最爱。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拥抱每一天，与您相伴每一天。
有人说她是一朵奇葩，
有人说她是个奇女子，
她自己说
把自己的痛和别人的痛连在一起，在分享生命苦难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在另一个人的生命里看到盼望。
请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从跨国企业家到跨文化宣教士。
把自己的痛和别人的痛连在一起，在我们分享生命苦难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在另一个人的生命中看到盼望。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凌云所分享的那句话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嘉宾黄玉涵所说的一句话。昨天在节目中，玉涵和我们分享他到尼泊尔去宣教的感人故事。那我相信你听的昨天的节目，你一定会深受感动。在玉涵和他的短宣队上到尼泊尔去短宣之前，他们先在香港接受一些非常艰辛的训练，而到尼泊尔去的时候，他们的日子更加的艰苦，但是在那艰苦的服侍当中，他们看到了神所彰显的许多的神迹奇事，带领了600个宝贵的生命归向上帝。当我们听到这样感动的故事，看到玉涵和他的整个短宣队为主所做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都深受感动。但是呢，你知道吗？在那短宣的事工之后，在玉涵的生命中却经历了一个极大的苦难。到底是什么苦难呢？那我们来听听玉涵的故事。玉涵，很多基督徒在经历苦难的时候都会怀疑神的爱，特别是你愿意拨出这么宝贵的时间，然后经历了这么多的艰难来侍奉神之后，却在你身上发生了一件算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吧。当时你的经历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那时候离开尼泊尔的时候，为上帝打了一场圣战，心里面觉得非常的荣幸，可以沾上上帝这份荣耀的边。心里面还在这个属灵的高潮的时候，很快的离开了尼泊尔，我就生了一场重病。我那时候得了肺炎，这个肺炎在很短的时间内，它的感染就扩散到我身体里面内脏跟很多其他的器官。这个扩散的速度快到那时候我直接送了急诊，并且吊点滴，而且每5个小时他们会打一剂抗生素进到我的身体里面。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感染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控制下来，这个感染一直不断的扩散，到那时候我的耳朵开始听不见，因为有很严重的发炎。那经过很长的时间以后，好不容易动了手术，然后处理了，可是很奇怪的就是我的听力一直无法恢复。那时候医生经过很多很多的检测以后，他必须要断定，而且诊断我是终身失聪。这个消息其实那时候对我还有家人跟教会弟兄姐妹的打击都很大。
是是的，
那时候医生也觉得很可惜，因为这个 感染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他们无法很快的去把它处理好，甚至处理好了以后一直错过了那个时间点，所以影响到了这个神经，所以说永远都会听不到。那医生就只好安排我去助听中心，并且去学习如何手语，然后还有装助听器。那时候每一个礼拜我都要去助听中心两次，而且我必须每一个礼拜都要做我的听力报告，然后隔周就要回医生那里继续跟进。这个时间长达了八个月。
所以对你来说这八个月是漫漫长夜。
的确是漫漫长夜，因为这个过程中你心里面有充满了无数的无助感跟不确定感，而且应该说我心里面其实当时非常的生气。
生气上帝？
当然。对，
不明白为什么神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没有错，因为我认为我在尼泊尔的时候为上帝摆上了很多自己的牺牲，我认为我在那时候也尽力做好身为仆人应该要做的角色。那当看到这些种种的生命跟故事得到翻修救赎的时候，我也觉得上帝要的荣耀，我们仆人该做的事情也都完成了。可是我就是在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允许挪去他仆人基本的配备的过程中感到非常的困惑，而且感到非常的难过，而且感到非常的自卑。这个过程相当的漫长，而且因为我心里面其实也一直没有办法谅解上帝，因为我觉得上帝为什么允许他的仆人在尼泊尔按手在人身上人就得医治，可是为什么仆人按手在自己的身上自己无法得医治呢？
让我们想到保罗，
是
他能够伸手为人祷告使人得着医治，但是他的那根刺，他的那个苦难一直离不开他。
是，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天晚上从助听中心回家以后，我就非常非常的失落，而且无助感充斥了我的整个心思意念。我那时候跪在地板上，我就跟神求，我跟神说，如果就如同保罗一样，他求了那么多次，你都不拿走，而且允许那颗刺在他的生命中，那你一定也要带领你自己的仆人，带领孩子，知道如何在软弱中还得以刚强，荣耀基督的名。所以我就跟神祷告说，如果这个残缺是上帝允许的，那上帝你一定要教导我如何在这个残缺中继续荣耀你的名。可是上帝也很神奇的，在过了几个月后，有一天我的听力测验就开始有了正向的回复，那医生也非常的意外，
很惊讶，
非常的惊讶，因为那时候助听器什么的其实都已经装了。
是是，你当时是左耳？
是左耳
失聪。
嗯哼，
啊，所以这个左耳失聪虽然只是一只耳朵听不到，但是其实对你整个的身体各方面的状态都发生严重的影响。
是，因为上帝造人本来就是双双对对，我们的五官都是一对的，那时候只有我的左耳失聪，所以说左耳听不到，右耳虽然听得到，可是平衡感就严重的出了问题，所以我每一天都活在晕眩中，每一天都会觉得走路不平衡，然后会觉得生活一直非常的不平衡而且不稳定。
我想那个时候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愁苦哦。
是没有错，而且其实最辛苦的是因为自己的那份无助感，你觉得上帝不是应该是个听祷告的上帝吗？上帝怎么会允许 他的仆人，一个爱他的孩子，这样子受苦呢？
所以后来就很奇妙的痊愈了。
但是我觉得上帝也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召了我做宣教士，因为从那一天晚上的祷告，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普世宣教。在那之后，我就把世界地图挂在我的房间的墙壁上面，每一天为195个国家来祷告，每一天都寻求神，你要我看见哪一个民族，哪一个人群，来为他们的救恩来献上祷告。
啊，所以你是因为你的这个失聪得着医治以后，你就下决心要把你整个生命完全献给神，做一个全职的宣教士。
应该说那时候因为失聪得着医治以后，我知道我的生命要奉献给宣教，但是我仍旧在寻求神为我开路，我仍旧在寻求神的指引。那在这寻求的过程中，我以祷告的方式去开始了解普世宣教，
也去明白到底神要你来服侍这个世界上哪个群体。
没有错、
哪个未得之民、
是的
是的。想请你分享一下你这个得病的前后过程当中，你的家庭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如何？
因为那时候生病的时候，我的家人都还未信主，所以家人其实对于我的信仰更是有强烈的排斥感，因为他们认为我选择了宣教才会有这个病因后来的残缺所造成，所以家人那时候其实是非常的不谅解。可是也因为上帝医治了我，我的家人从不信主，可是却看到祷告的大能。
后来他们就因为看到神医治了你，他们就开始了寻求神了。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的父母亲心就已经有慢慢的软化，可是这个事情就如同一个属灵征战一样，好像上帝在做工，我们的纷争跟我们之间的不同意的点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可是信徒们都不应该放弃，因为我是过来人，我觉得越是激烈的时候，其实上帝就是越是在做工。我觉得我当时的状况，上帝也是在准备我的父母，就如同巴撒路的状况，马大跟玛利亚多么的希望耶稣可以来医治他们的弟兄，可是耶稣却等了三天，因为耶稣有更大的神迹要展现给他的信徒跟他的门徒看。所以我相信在这个事件里面，上帝也是让我的父亲跟让我的母亲体会到这个主是一个听祷告的神。
是的，所以请你来为听众朋友祷告，特别是一些在患难中苦难中的弟兄姐妹。
主啊，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都是蒙你恩典的子民，我们不配得，但是你把你的爱子赐给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耶稣那宝血重重的覆盖在我们的听众还有弟兄姐妹身上，不管今天他们的经历如何，他们是否还在苦难中，是否还在经历那个不明白不确定而且对上帝质疑怀疑的角度跟态度，天父，你自己来安慰他们，天父，你自己来鼓励他们，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他们你的信实，提醒他们你的同在。天父，你这样子医治了孩子，孩子也相信你的陪同跟你的陪伴，在弟兄姐妹正在经历苦难的过程中是实实在在是信实的。 天父继续保守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在经历的过程，让他们的生命都有你的丰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每一天，神都站在我们和我们的需要之间，等着帮助我们。从他的手中，你能得到适时的帮助。
愿神借着拥抱每一天的节目，使您每天与他相遇，让您更认识他，并赐给您此时此刻所需要的恩典。
玉涵，当神医治了你的耳朵，后来你把是很认真的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委身在宣教的事工上，
是、
毫无保留的愿意来为神而活，成为一名全职的宣教士。那你用一年的时间来为这195个国家祷告，
是、
你是怎样进行这样的祷告的？具体的
是分享的时候有提到，我把世界地图就放在我的房间，每一天为身边的人祷告，为事工祷告的时候，我就会选一个国家来祷告，求神也让我看到哪一个民族他要让我有负担。所以也是在这个长达一年的时间在代祷的过程中，上帝一步一步慢慢慢慢的让我开始对穆斯林的民族有更多更多的负担。
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你都会去网上搜索一些相关的祷告的资料吗？
会，而且我也会收集宣教机构所提供出来的一些祷告方向，更是去了解那边的属灵状况。而且因为包括我本身是个企业家的过程中，因为这个过程中我仍旧是在公司里面工作，是的，所以说我一直都有支持宣教士，也一直都有在关心普世宣教，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些前线的一些资讯，更是去了解说这圣灵的风是怎么的吹。
你是一名企业家，做事情按部就班的，而且是有全盘的规划的，不是很草率的，做任何事情都是深谋远虑的。那对于要投身在宣教的事工的这件事上，我相信你也是非常慎重的，有深远的一些的思考的。
是。
那谈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哈。在中国或者在世界很多地方，我们很多华人基督徒特别在中国有很多年轻人都非常的重视宣教的事工，都愿意去参与这样的事工。那你认为啊，在他们要投身在宣教的事工之前，他们必须接受哪些的训练啊，装备啊，有怎样的认知等等？
之前的分享有特别提到，若是上帝给的呼召，必经得起考验。我个人光是在透过西差会的审核过程就长达了一年之久，我们光是申请就写了差不多600多页的文章，而且我们的面试也超过差不多13个到15个，我们必须要经过3个不同的心理测验的审核，去确定这个候选人，这个要备选的宣教士，他的心理层面各方面是健康的，他并没有一些心理的缺陷或者是包袱还没有做过整理。而且我们也会需要到合场上面去做探查，并且了解合场跟我们要服侍的这个民族的需求，还有我们要做的这个事工的可能性。所以这种种的很多的过程，其实在我这个寻求神的心意的时间里面，跟为世界195个国家来祷告的过程中，其实真正开始接触到牧宣的宣教是从差不多4年前开始的。
你为什么会特别对牧学有兴趣有负担，而不是对其他的民族或者其他的群体？
嗯，因为我本身是个移民背景，在美国出生，我觉得其实我们华人在很多层面跟穆斯林的人有很多价值观跟家庭观是很相似的。我过去十几岁的时候，在学校很好的朋友其实就是穆斯林的友人，那他们的个性其实都很单纯，跟我们华人的背景很相似，而且家庭的家教也都很严格，父母亲也都非常的保护小孩，而且他们也很尊重他们家里的耆老，而且也非常注重家里面的长辈。那我觉得这些很多的美德其实都是我们中国人有的一些传统观念。那可是我常常觉得在学校的时候，会因为这些穆斯林的友人他们要遵循他们的传统，包着头巾上学，或者是去到公共场合，就会被人取笑，或者是被人用奇怪的眼光来看他们。那时候我小小的心灵里面就觉得很为他们打抱不平。后来进入社会以后，我仍旧是抱着一个很开放的角度去接触在职场上面的一些专业领域的穆斯林的民族，才辗转的知道，即使在美国这个很开放民主的国家里面，就算他们有很好的学历背景或者是专业训练，其实很多时候当他们跟人家分享他们是来自一个穆斯林的家庭的时候，很容易还是会被大环境跟普遍的人有很多的迷思跟误解。
其实在你求学的过程当中啊，或者开始进入到社会的这个阶段里头，已经开始接触到一些穆斯林的同学和朋友了，
嗯，
啊，使你对他们已经有了一些的认识和了解，
嗯，
啊，也有了一些的情感。所以后来在你寻求神的带领的过程当中，你越来越清楚心中的感动，越来越清楚神要你来关心穆斯林这样的一个群体。
嗯哼，上帝越是带领我看到这个群体的需要的时候，我也才渐渐的开始发现，原来在欧洲这个我曾经非常熟悉的版图上面有这么大的需要，而且那里的穆斯林的人口包括移民还有他们的生育率都一直不断的在增加而且在升高。
是是，请你来稍微谈谈一下欧洲的这个宗教的情况，基督徒的百分比大概多少？
是，其实各位如果不熟悉欧洲的话，可能会对欧洲有一个比较硬板的观念，觉得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教堂，还有很多基督教的一些雕像，而认为普遍的欧洲应该都是基督教。可是大部分的西欧今天学者都已经认为是后基督教时代。从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欧洲从一个基督教的摇篮，曾经送宣教士进到中国，进到华人圈里来为我们传福音，可是今天却是一个属灵的沙漠，有许多的宣教士跟宣教界都已不断的在兴起宣教士做回宣进到欧洲这块版图里面。
是是，所以欧洲的这个真正笃信圣经的基督徒，西欧国家好像只有1%的比例吗？
是，普遍包括像英国、法国还有德国这些大家都很熟悉的西欧国家，几乎是1%-3%左右。甚至于像我们所知道的荷兰更是糟糕了，因为他们是带领新纪元开始了有合法的贩毒、合法的娼妓、合法的种种的违背了圣经的教导。那捷克更不用说了，因为他们早期是被苏联统治，所以他们后来苏联解放以后，他们有将近 80%-90% 几乎是无宗教的状态中。
所以欧洲其实很多教堂都已经商业化。
没错， 我们就讨论德国这边好了，因为我对德国特别是熟悉嘛。那德国的状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对于信仰这个部分是在他们身份证上面必须要去登记的一个政治选择，所以说很多的数据看起来好像很高，可是其实这是一个政治选择，并不是一个信仰的选择。那他们必须要去选择他们的宗教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每一年的所得税会有某一个 percent 会需要归给国营的教堂来使用，来协助这个德国人将来他如果要结婚在教堂里面，或者是要办丧礼在教堂里面可以使用。但是因为90年东德跟西德合并了以后，东德有很多的无神论者，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更改了这个制度，相对的这个数据，基督徒的数据就明显的下降。可是其实大部分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都是挂名的，真正笃信而且知道圣经教导的人非常的少，普遍的德国人这辈子是没有认识一个真正的基督跟随者，甚至我们主日的时候或者是复活节的时候进到教堂里面也都不会有礼拜。
所以很多教堂都已经卖给这个社会上作为什么商场啊、夜总会啊、
是
什么舞厅啊。
没有错，没有错。包括刚刚林瑜这边有提到的超级市场也有，然后尤其是变卖给其他的宗教，
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今天玉涵的分享，希望对于许多正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能够带来抚慰和鼓励，能够坚定你对神信靠的心。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玉涵会和我们分享他是如何的走上穆宣，就是穆斯林的长宣的事工，他是如何投身在德国的穆斯林的事工上。希望透过他的分享能够激励你，激励我更加的关爱普世数以亿计的穆斯林宝贵的灵魂。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我们再相会。
弟兄，你为什么不回家？寒冷的冬天，大雪纷纷下。姐妹，你为什么不回家？枯树的盛夏与大路有花。弟兄姐妹同声回答，我们的使命是望普天下。许多的灵魂日沉沦，远方的小羊我们心牵挂。谁不想有一个温暖的家？谁不想有一个团圆的家？却为何从秋走到冬，又从春走到夏？天上的异象不能违背，老弱的一生我们当效法。看灵魂为宝贵日奔波，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